早安。气人年底，我在台湾有机会停留两个月。我在台湾的报章跟电视上，我常常看到，而且听到一个非常时髦的名词，就是 M 型社会。英文字母的 M 代表中产阶级，就是 middle class。英文字母的 M 两边高出来的，代表中社会中一些最有钱和极度贫穷的两种族群。这两种族群其实在社会中所存在的是相当的少，但是这个 M 型社会的 M 字的中间凹下去的那个 V 字形呢，其实是代表绝对大部分的中产阶级。但是这些中产阶级呢，在今天的社会中也慢慢的好像被边缘化了。我在台湾的时候，我在台湾的街头碰到一个年轻人哈，他在骑楼下摆摊子，他用一个自行车在他后面载了三桶不同口味的豆花。他一杯豆花只卖台币25块，还不到每件1块钱。我问他，你为什么不开个店呢？他说在现今的社会当中店租跟押金相当的贵，倒不如他在路边摆摊子的成本比他在开店还低，还划得来。今天呢，你我生活在这个转型的社会当中，我们的周遭环境其实是变幻莫测。你的家庭、你个人、你的工作，甚至整个美国的经济状况、股票的市场，甚至现在又进入了一个贷款的风暴当中，每个人都在自寻出路、自求多福。我想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你我都在寻找一个立足点。你跟我，我们都在这个茫茫的人群当中，我们都在寻找一个出路，我们都在寻找一个真理。你跟我可能来到教会当中，我们从出现，我们受洗，我们加入教会，我们成为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我们都蒙着神极大的恩典。我不知道你自己有没有感受到，不论你年纪是多大，你是年轻的，你是中年的，甚至你是年老的，你我的帮助是从何而来？你是否能从你脚掌所踏之地开拓你的人生，成为别人的祝福？俗话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当年以色列百姓，他们在旷野中行进了40年。他们来到了约旦河的东岸，他们的下一步又该如何的行？他们的下一步又该如何的迈出去？我们不妨来看今天的我们的经文是记载在约书亚记的第1章第3节我今天要分享其实从第1章的第6节，我们一起来把它同声念出来。从约书亚记的1章的1节，我们把它念到第6节，我们一起来。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耶和华晓谕摩西的帮手论的儿子约书亚说，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这约旦河，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去，往你脚掌所踏之地，我都要赐给你们。从旷野到这黎巴嫩，直到伯拉大河，你平生的日子 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之地。好，我们就念到这个地方，我们低头祷告。慈爱天父，我们真是存着感谢先来到主的面前。主啊，你自己的名在全地是何等的美。主啊，在这个主日的早上，主啊，我们来到主你的面前，愿你自己的荣光让我们显现。主啊，愿你的荣美，主啊，彰显在我们在当中。主啊，你也打开我们心灵，也让我们有心灵诚实，主啊，来敬拜你。主啊，让我们更加的能够认识你，也将求主你也把那个生命的道路，主啊，来告诉我们，好让我们真是能够了解主你自己的心意。主啊，巴不得在主日的早上，在你复活得胜的早上，普天下的人都奉你名，主啊，来聚集，愿你自己的名在全地，主啊，被高举，高过诸天，主啊，高过穹苍。我们感谢主，愿你今天与我们众人同在。这样祷告不配，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一般来讲，我们称圣经的前五卷书，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和申命记，我们称它为摩西五经。但是从约书亚记开始，一直到以斯帖记，我们通称它为历史书。这些历史书是记载以色列开国、建国，到后来他们的国家分裂为南北两国，一直到后来他们被掳、被归回以后的一些历史的记载。那约书亚记呢，是在这个历史书里面的第一卷书。那所以约书亚记呢，在整个历史书当中呢，是一卷非常重要的书卷，是记载以色列立国的开国的一个转折点，也是一个关键点，也是他们开国的一个起点。我们晓得以色列一共有十二个支派，那雅各呢有十二个儿子，那约瑟也是他其中的一个儿子之一，但是约瑟是雅各的最喜爱的儿子之一。那约瑟呢，他有两个儿子，一个叫以法莲，一个叫马拉西。那雅各也特别喜爱这两个孙子，所以对约瑟，对这两个孙子，他也有特别的祝福在他们的当中。如果我们看创世纪第48章15到16节哈，我们看到当时的雅各啊，就特别给约瑟的双倍的祝福，他就按守在马拉西跟以法莲的头上，特别给他们两个孙子祝福。那对着约瑟说，愿我主亚伯拉罕和我父以撒所侍奉的神，就是一生牧养我们直到今日的神，救赎我脱离一切患难的那使者，赐福于这两个童子，愿他们归在我的名下和我主亚伯拉罕我父以撒的名下，又愿他们在世上生养众多。因此呢，雅各的就用这两个孙子地位啊，摆在跟他其他十一个儿子的同样的一个地位上。所以呢，当马拉西跟以法莲他们两个进入迦南地以后呢，他们跟其他的十一个雅各的儿子也分到一个同样的产业。那马拉西跟以法莲，尤其是以法莲，在这十二个支派当中呢，也经常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就是一个领袖的角色。约书亚竟是以法莲的后代的子孙。我想神在每一个阶段对每一个人的托付都不太一样。 当年呢、啊，如果我们翻开《约书亚记》的前面一章啊，你翻开《约书亚记》前面一章，到了《生命记》的第34章哈、啊，34章，神在每一个时代跟每一个人的托付都不一样。当年呢，摩西呢带领的以色列的百姓，到了40年在旷野漂流，到最后他们的人口人数呢，已经将近有200万的人了。他们在旷野漂流的40年，神给他们承受法律，他们设立的会幕，在四十年当中呢，他们养精蓄锐，以色列百姓其实在这个时候已经成为一个有训练，而且有组织的，而且一个有信心的一个百万的雄师。这个时候呢，我们看到呢，在申命记的最后一章的第34节，哦，我们看申命记的第34章，尤其在第7节提到说，他记载着摩西的这一代的伟人呢，摩西的一生呢，他活到120岁哈，120岁，他眼目没有昏花，精神没有衰败，没有衰败。在第10节，我们看到说，以后呢，以色列中再没有兴起先知像摩西，他是耶和华面对面所认识的人，他是耶和华面对面所认识的人。到了11节跟12节呢，整个的摩西五经呢，在这个11跟12节做了一个结论，一个结束，提到耶和华当年如何的打发摩西，带领他们出埃及地，向法老和他的一切的臣仆，并他的前地，行各样的神迹。第12节，他又在以色列的众人面前显大人的手，行一切大而可畏的事情。从这么看到这几张简单的经文，就这样结束了，描述了以色列百姓在旷野漂流40年的生活。现在我们又翻到约书亚记的第一章。约书亚记的整卷书呢，是记载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漂流之后，他们要重回迦南地，是他们一个实际行动的一个开始，是记载神给人的一个呼召，给人的，给以色列百姓，给耶稣亚的一个肯定，是记载耶稣亚他如何的顺服神，回应神的呼召，凭着神给他的一个信心呢，他勇敢的走出来，他勇敢的站出来，他承担了一个历史的重责，这历史的一个责任。我们看第一章提到说，这个时候耶稣亚带领百姓来到约旦河的东岸的时候呢，第1节我们看到说，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这句话告诉我们，这是一个历史的关口，也是个历史的关键的时刻，也是一个历史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我们晓得耶稣亚一辈子从年轻的时候他紧紧的跟随摩西，到如今你晓不晓得耶稣亚到这个时候他的年纪有多大？这时候的耶稣亚大概有80岁的左右的年纪，上下的年纪哈。不过这时候呢，耶和华的仆人摩西已经不在他的身旁了。这个时候呢，神再一次的介入耶稣亚的生命当中。我们看到下一节哈，耶和华晓谕摩西的帮手论的儿子耶稣亚说，我们看到神亲自向人说话。当年呢，神亲自向摩西说话，在西乃山向摩西亲自的面对面的说话。今天呢，神同样的也向耶稣亚说话，要耶稣亚带领百姓进入神所要赐给他们的应许之地。 所谓养兵千日哈，用在一时。你想想看，约书亚这时的肩膀上，他所托付了所担当的责任是何等的大。我相信他的责任绝不小于摩西当年带领以色列出埃及。今天呢，神要他们约书亚带领以色列百姓重回迦南地，而且这一战是以色列民族一个存亡的一个关键点。约书亚的使命是要带领以色列百姓，而且这是个先生的一代，这一代的人呢是从来没有见过迦南地的这一代，他们所要面对的、所要经历的、所要征战的、所要挑战的，这完全是新的。这个时候呢，神对约书亚他个人竟有一个呼召，约书亚本身呢就领受神给他的呼召。这个时候呢，是神对人的一个呼召，是一个神圣的时刻。神给约书亚要他挑起一个承先启后的责任，这个责任是相当艰巨的任务，要去完成神在以色列当中所要成全的美意。在当中我们看到这边提到说，耶和华小谕摩西。小谕这两句话在英文是 speak to 跟人讲话啊，跟人讲话。当年我们说到神曾经面对面跟摩西讲话，但今天呢，神也同样用同一个方式也向约书亚在讲话。我们的信仰当中，我们不是从下而上凭人的意识去揣摩神的意思，我们的信仰当中是神启示我们，从上而下向我们启示，向我们说话。我们看到第二节，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这约旦河，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去。这边提到说，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神直接的告诉约书亚，现在 now 就是现在，就是这个时刻，神要约书亚起来去承接一个时代的使命，而且是要起来。起来代表一个行动，代表一个动作，代表一个站起来的一个立即的行动，而且起来是需要做一个很好的准备。而且神告诉他们，神也给他个清楚的方向，要约书亚过约旦河，要跨过约旦河往西边走，往西边走。而且神很清楚地应许约书亚，神也给约书亚一个应许，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去。今天神要赐福给我们，人要有一个行动，就是要起来，但是人起来以后还要过，要跨越过去，而且要去。当年主耶稣在升天之前给门徒们的一个大使命，就是说你们要去传福音给万民听。所以从这第二节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有三个动词，说到我们要起来，要站起来，而且要过约旦河，要跨过，而且要跨越这个约旦河，而且要去，要往前走。这三个动词其实都代表着三个实际的行动。我想200多年来，自从马里县和许许多多的西方的宣教士，他们将他们的福音带入了中国，到如今我们的使命其实仍然是一样，福音的需要 也仍然是一样，唯一改变的是什么？是不同的一批人在为神所用。现在神告诉约书亚，你要起来。我想神在每个人，在每个人的生命当中，在每个人信主之后，在你的灵命的成长过程当中，可能都不一样，但是有一天，有朝一日，神要你起来来服侍他，为神所用。我想我们都很熟悉戴德森的传记哈，你也听过戴德森在中国人当中传福音的一些见证。戴德森是在1832年那时候他来到中国，那时候他才只有22岁。在戴德森死的时候是死在湖南的长沙，他那时候死去的时候年龄是73岁。你看看呢，戴德森的一辈子，半辈子的生命竟在放在中国人的土地上。我们都晓得戴德森有一句很有名的名言，他说，假使我有1000磅的阴茎，中国可以全数的支起。假使我有1000条的生命，绝不留一条不给中国。戴德森的子孙，从戴德森、戴纯仁、戴永勉、戴绍珍，到如今已经第6代，就是戴季珍，他们一代一代在中国人当中见证中国，见证上帝的慈爱，上帝的怜悯，在中国人当中传福音，170多年以来没有间断。今天呢，他们第6代的子孙戴季宗，他有3个儿子哈，很有意思。他给这3个儿子起的名字也蛮有意思。他的第7代的子孙呢，他把起成戴成耶、戴成书、戴成雅。如果你把这3个人最后的名字啊，把它合起来，就是耶稣雅。耶稣雅的名字是什么意思？是耶和华是拯救。我想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空间，你我在不同的成长当中，在当年耶稣雅带领以色列百姓领受神赐福给他建入了迦南地。戴德森的后代100多年来，他们6代的子孙，子子孙孙也将他的生命摆在中国人的土地上。我们晓得伊利麦子死了，落在土里，他又长出了百粒的穗子出来。今日的你跟我，在我脚掌所踏之地，我们是否也能够承担神给我们所托付的历史的使命吗？2月15号，我想我们在2个礼拜以前啊，礼拜五的晚上，教会刚刚开个教会的联会，这是教会1年1次的联会哈。如果你从林长老的分享当中，我们看到教会当中又兴起了很多的事工出来，又兴起了很多的同工，有很多的事工，有新的负责人。我想我们原本都在不同的事工单位，原本我们从一个帮手的地步，后来我们成为一个同工，成为一个领袖。我们学习人，我们学习和别人搭配的服侍。有朝一日的时候呢，当教会需要的时候，是神的呼召感动我们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起来，我们就能够跨越过去，我们就能够走出去，回应神的呼召，我们来服侍教会，服侍弟兄姐妹，服侍神的家，将我们的恩赐啊 我们能够行在神的家中。我记得我当初出来服事的时候，大约在二十多年前的时候，那时候我自己有一个服事的先脑，但是我也不晓得我做什么事情才好，我自己也没有什么本事。但是有一件事啊，我认为我自己能够做得到，也是我自己，我衡量一下，我在，可以做得到，就是主日的早上啊的一件事情。今天这件事情在主日早上可能都看不到了。如果你晓得早年的教会啊，在教堂的两边其实有两个牌子，啊，你如果是比较年纪大一点，你可能比较晓得我讲什么，啊，一边是牌子写经文，一边牌子写诗歌，有没有？那会把，因为今天的科技进步，我们今天都有 projector， 已经不需要那种两个牌子了，是吧？那个牌子呢，一边写经文，就像今天我要讲的是，耶稣雅记一章三节，下面就讲啊，今天所要读经的啊是诗篇二十一篇，写在右边上面。那左边呢就诗歌了，今天我们唱的可能唱三个诗歌啊。那这些东西都是要有人在主日早上啊把它摆上去啊，摆上去啊。我记得我这件事情我自己大概做了一年多的时间。我想我们每个人呢，在神面前，在我们成长过程当中，我们都可以从一个最小的地方开始学习去服侍神。在主日早上，或许你带领领会的，你在外面做招待的，你在外面花节目单，你负责录音，你负责弹钢琴，或者你在新人介绍的时候你递上麦克风，虽然这是一件很小的事情，而且你一个月一次你准备的圣餐，包括我今天在这边只讲到，其实神都给我们，让我们站在我们脚掌所踏之地，让我们能够尽心竭力在神的面前来服侍神，把我们神给我们的恩赐，我们能够行在神的家中。约翰威士理有一句名言，他是刻在他自己的墓碑上面，他说上帝埋葬了他的工人，他的事工仍然在进行。耶稣呀，竟是在那个时代他挑起了一个承先启后历史的使命出来。我们往下看，第三节，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其实神已经有了他的计划，神要把这块迦南美地，这个宽阔牛奶与蜜之地呢，他要赐给以色列的百姓。其实我们自己呢，我们只要有一个愿意的心去顺服神，我们就能够完成神所给我们的计划。但是神呢，也不是让我们就坐在那边奏响启程，神要我们去征战，也是你脚掌所踏之地，是你要走出去的，你脚是要踏出去，要走出去的，也是你要踏上迦南地的每一个尺寸，你踏上去的每一块土地，这个土地才是你的。神要让我们能够站稳在他的应许之上，神要让我们去经历神的大能，我们才可以拥有，才可以得到神所应许所要赐给我们的那一切。第四节，我们看到第四节，神其实很奇妙，他非常详细的告诉耶稣雅，他要赐给以色列百姓的这块疆界，这块土地是非常的辽阔，非常的大。如果你想象中当初的耶稣雅，他站在面对着约旦河，如果你假设他是你，今天你是耶稣雅，你站在约旦河，你面对着约旦河，你面是对向西的，他左边那块地呢是一块沙漠之地，这块地是当年他们 啊流浪40年的地方。右边呢其实慢慢的高起来，是个高山，你要抬头去看了，抬头去仰望，一直到什么地方呢？一直到黎巴嫩的境内啊，一直到黎巴嫩的啊境内，这是他们的右边了啊，往北的地方，往北的地方。黎巴嫩是当初盛产啊香柏木的啊香柏树的地方。耶稣亚的背啊，他的背面，他的背一直对着什么地方？一直到伯拉大河，是他们的东界啊。伯拉大河是他们的东，伯拉大河就是现在伊拉克的幼发拉底河的地方啊，幼发拉底河。耶稣亚的正前方呢，过了约旦以后呢，就是迦南地啊，是西边，所以这边提到说是到大海啊，日落之处，大海就是地中海。哦、就是西边太阳日落的地方，这是这么广阔的境地啊，都是神所要赐给他们的。但是只有一个地方是南面的地方，是他们最熟悉的。这南面的地方，他们在那边已经飘荡了40年，所以他们已经很清楚。但是其他的，从北南到东这块地，他们从来没有经历过，对他们讲是一个非常新的一个环境，是一个陌生的环境。在这样情况之下，神呢竟给耶稣亚侍从的保证。我们看到第五节哈，第五节，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第六节，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死这百姓乘坐那地为业。在这边呢，神用四个必字哈，四个必字啊，说耶稣亚的平生日子必无一人站在他面前，而且呢，神当初怎样和摩西同在，也必照样跟耶稣亚同在，而神也肯定的告诉他，神必不撇下他，也不丢弃他，而且神也应许他们，他必是百姓乘坐那地为业。这是神对耶稣亚的侍从的保证哈。我想，神知道我们的软弱，我们都是非常的软弱的。其实人的心里面哈，勇气跟害怕呢，永远是相对立的。我想勇敢的人不怕死哈，怕死的人就没有勇气哈。在我们的实际生活当中呢，勇敢、勇气跟害怕好像是永远是对立的，但是勇气、勇敢跟害怕其实也可以并存的。耶稣亚在他八十岁的高龄的时候，虽然他身经百战，面对现在挑战，面对这么多的强敌，你说耶稣亚心中怕不怕？其实他心中有他自己的软弱啊，他不免心中有短缺。因此呢，神竟给耶稣亚再三的勉励。如果我们看啊，耶稣亚一章的第六节，他说：“你要刚强壮胆。”第七节，只要刚强，大大的壮胆。第九节呢，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我想神所赐给我们的是一个很非常神圣的，是一个非常崇高的任务。常常我们从人的角度去看，有时候我们觉得很难以承担，难以领受。但是呢，也只有我们人能够刚强壮胆，我们才能够离开那个旷野，我们才能够跨过那个约旦河，进入神所给我们的应许之地。而且呢，只有你能够领受，真正领受到神给你这种透着跟这负担呢，是非常的神圣，而且是崇高的时候呢，否则你不会站起来，你不会去付诸行动哈。在我们的服事的当中啊，不管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不管你是从一种害怕的光景当中你去服事神，其实这次都是一个起点啊。 今年的礼拜四的祷告会哈，有位姐妹哈，她来带领祷告前的领师哈，她在第一次来的时候，她讲了一句话，我觉得蛮有意思，她说我豁出去了。我不晓得他是时间上豁出去了，还是他的面子豁出去了，或者是他在参加祷告会这件事情上他豁出去了。总而言之啊，他是跨出去了。有时候当我们豁出去的时候呢，相信有一天当你回头去看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会豁然明白，你会了解到神在你身上那个存钱而且很美善的这旨意在你的当中。有时候在我们的服事当中啊，你能够从软弱中你得到刚强，当你跨过你人生软弱那一面的时候，你回头去看二十年后你再回来偷偷来看的时候，你会感觉到神在你身上的恩典是何其的大，何其的美。服事神啊，其实没有捷径也没有巧门，也只有人当领受了神给他的呼召，亲自看到这是神给人的一个工作，要成就在一个人的身上，这种托付、这种感动、这种负担大到一个地步啊，你能够去拥抱那个恐惧感，你能够跟那个恐惧、跟那个害怕共生存。当神的使命高过我们的害怕的时候呢，这时候你可能会另外花下一个问题，你会问神一句话，我所投下这一切值得吗？划得来吗？有一本书哈，在我们图书馆里面，就是卢根出于甘地，这是一本很薄薄的书哈，这是一本描写苏丹内地会 Sudan Interior Mission 它的起源跟成长的一个故事。他讲到在1893年的时候，有三位年轻人哦，他们怀着对非洲这块土地灵魂得救的负担，他们计划进入这个广阔也是很危险，也是他们从来没有去过地方。一个非洲我们当时称到什么黑暗大陆啊，没有人晓得这个非洲的地方。非洲是一个在1893年是非常野蛮的一个地方，从来没有人去过。在他们出发之前，有人泼冷水跟他们讲说，你们永远不能看见到苏丹，即使你的儿子下一代也不能，你的孙子或许有可能看到。这三位年轻人在队长高文 Walter Gowan 的带领之下，他们在1893年的12月他们到达了非洲苏丹的海岸。当时呢，有队员，一个叫做 Benham Roland Benham， 他们在行进当中在船上患了疟疾，所以他们就把他留在苏丹的海岸做一些救急联络的工作。其他的两位队员呢，就是高文跟肯特 Thomas Kane， 他们两个人呢就进入了苏丹的内陆去。但是不幸的是，这两位人在一年之内他们都患病过世了，他们葬身在非洲的内陆。我常婉转说，后来边汉就继续的这个向非洲传福音的使命，他成立的苏丹内地会。这本书啊，如果你有机会你去看的话，告诉我们高文跟肯特呢，他献上了他们宝贵的生命，但是他们福音呢最后呢就传到非洲内陆去。他们没有退却，他们将福音的种子呢继续的播种在这个非洲的大陆，使他们能够在这个地方呢，在一个如根干旱之地 这个甘苦之地呢，能够发芽，能够成长，能够壮大。后来的苏丹内地会啊，就成为当初在胡延派在徽州最大的一个差会。我们也感谢主哈，我们 Cupertino CCIC Cupertino 哈，我们会堂在徽州也有新教室哈。我们所支持的任克达跟麦雅丽夫妇啊，他们就加入了中华胡延使命团。他们在徽州那个地方呢，向华人传胡延，他带领了三个子女啊，在南徽呢，在中国人当中呢，传胡延建立教会。如果你记得在三个礼拜以前，另外一个姐妹关庆纯姐妹哈，她本来是在是在中兴哈服侍的，她是利用了半年的假，她请假，她现在人也在徽州啊，在那个地方。今天我想我们在教会当中啊，我们都不欠缺属灵的教导，我们一年有一次的湾区培灵会，我们有最好的讲员，冬令会其实我们有最好的场地，有最好的节目，有最好的专题啊。我们新到灵会，我相信讲员的信息都打动你的心，但是从头脑的认知啊，到实际行动的开始，这中间是有一段距离的。因为当你有一个行动开始的时候，就会带来你一些改变。改变呢，会带来的环境的变迁，而且环境的变迁是你没办法控制，是你没有办法掌握的。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其实所生活的环境都非常的熟悉，而且是非常的舒适哈。今天要你走出这个舒适的环境。啊，你所熟悉的人，所熟悉的地方，所熟悉的朋友，啊，甚至离开你的团契，离开你的教会，其实我们都要做一个非常很大的调整，而且其中我们所要付出的代价也会很大了。我相信我们的人啊，我们的年纪，我们的年龄，我们的体力。其实我们的精神呢，我们的意志力啊，其实随着我们的年龄长大，一直在变动当中啊，一直在变化。去年年底我在台湾的时候，我有一次去坐公车哈，有位年轻人，他轻轻拍我的肩膀，他说这边有个位置要你坐下来。我一看那个是博爱座，啊，你想我那时候心情怎么反应如何？我回家照照镜子，我看我的白头发。实在是肉眼肉现哦，脸上青春已经不在了，心中一时之下已经顿落很一大堆的失落感哈，非常的失落感。但是几个礼拜以后啊，我的妹夫哈，他们公司有一个活动，他邀请我去参加哈，免费的，他是叫室内攀岩哈 ，indoor rock climbing 哈，大概有四层楼高。首先我站在旁边观察哈。看人家在爬，我的那个小侄子啊，身手很矫健，一下子就跑到上面去啊。我在那边观察了半天啊，一个朋友，那些我的妹夫啊，小侄子一直鼓励，你尝试一下。其实啊，我就跃跃欲试啊，我就套上一个安全腰带哈，啊，就准备奋力想往上爬啊。其实我们每个人哈，你在旁边看人家爬啊，你在那边拍拍鼓掌，觉得人家很棒啊。当你自己实际去尝试的话，那不是那么容易一件事情啊。其实攀岩哈，你需要手脚并用，尤其呢是你的脚要踏在一个立足点，两脚你要并用，而且两脚你要使力，啊，你要使力，你才能够爬上去，而且你要保持你身体的平衡。然后呢，你要手脑并用啊、哦。那最剩下的你，其实你要有一个意志力。有几次啊，我其实爬到一半，我都想放弃了，算了，真是不容易一件事情啊、哦。我几乎要放弃了，但是呢，当你有那种使命感的时候，有那个意志力的时候，当你最后爬上那个最顶端的时候， 其实我当初的心中失落感又捡回来了，又失去了我自己的自信心哦。耶稣亚在年轻的时候跟随摩西，他在学习成长中，在四十年他在旷野的当中啊，在将近他八十岁年龄的时候啊，神给他一个使命感，神要他刚强壮胆，以信心呢接受神给他的应许的应许，要他进入迦南地啊，进入耶稣亚在他后来年纪将近一百岁的时候，我们如果看你翻到二十四章的二十七节啊，他说到说耶稣亚那时已经超过一百岁，他对耶稣亚就对啊以色列百姓说啊，那看呐、啊，这石头可以向我们做见证，这石头可以向我们做见证。这些石头是当年当祭司抬耶柜过约旦河的时候，耶稣亚要他们每一个支派在他们脚所踏过的地方的每这一块这一块石头把它捡起来，他们捡了十二块石头立在脊甲的地方。另外呢，耶稣亚又叫他们另外捡了十二块石头，这十二块石头是当初祭司抬耶柜踏过约旦河踏在约旦河的西底时候的一块石头，把它捡起来立在约旦河的当中，也就是祭司脚掌所踏之地。这些石头要作为以色列子子孙孙永远的纪念。我想弟兄姐妹，也巴不得愿你脚掌所踏之地也能够成为佳美的脚踪，完成神对你个人也对我们教会的使命，把我们神给我们的恩赐我们能行在神的家中。我们相信神跟我们同在，我们刚强壮胆，我们一起的跟随主。好，让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谢谢你，你的应许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主啊，你要赐给我们的产业是何等的美好。主啊，帮助我们在你面前真是我们能够承受你给我们的托付。主啊，因为你自己就是我们属灵的产业，主，你就是我们杯中的会。主啊，帮助我们在征战当中，主啊，我们能得到你自己要应许给我们的产业，也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在我们脚掌所踏之地。主啊，我们能起来征战，我们能够起来，我们能够跨越过去，我们能够出去。主啊，完成主你托付在我们这个时代，主啊，你给我们每个人托付我们每个人的使命。主，我们谢谢你也赐我们今天早上这段的时间，也求主真的赐给我们有一个刚强壮胆仁爱的心，也帮助我们，你又帮为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开一条又鲜又活的路，让我们行在这路的当中。主，你告诉我们这是一条正路，主啊，我们要行在当中。我们谢谢主，这样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